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FM96.1 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8月8号，多么吉祥的一个日子啊，8月8号星期四。今天呢，美国的股市呢也表现得不错啊，一改呢之前的这种非常的极度恐慌，然后今天呢继续处于一种反弹的模式。因为今天公布了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呢就让大家恢复的感觉到，就是周四嘛，每周四的首请失业金人数以及续请失业金人数都没有预期的那么的高啊，那所以整个的市场觉得，哎呀，好像美国的经济还没那么糟糕啊。于是呢，这种反弹的情绪又加上触底嘛，大家触底呢去开始有的胆大的就已经开始进场了。那么现在呢，美债殖利率呢周四是继续走升，四大股指呢集体收红。今天呢，像 NVIDIA 它的这个台积电的 ADR 它是晋扬了6%，道琼呢和标普呢都是创下了2022年最大的单日的涨幅。今天呢，像一些生物制药，像 Lily 昨天那个减肥呢是大跌，对不对？那今天呢，这个呢则是大涨。总体来讲，股市呢表现的还是比较强劲的。在周一大跌之后呢，一直是处于这样的反弹啊，虽然头两天反弹的力度没有那么的强。那道琼呢今天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涨了683.04点，涨幅 1.76%， 收报39,446.49，现在又开始冲向40,000点的关卡。然后呢，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表现得更佳，今天呢它也是大涨了464.21点，涨幅达到了 2.87%， 收报16,660.02。S&P 500指数呢也表现得相当的亮丽，今天是涨119.81点，涨幅也达到了 2.3%， 收报5319.31点。所以今天呢，标普500指数还有道指都创下了一年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涨幅。费半今天大涨了303.76点，涨幅直接达到了 6.86%， 报4730.01。所以今天呢，就是对利率更加敏感的这些股票啊，都持着非常的乐观的态度。基准美国国债收益率呢，其实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的，已经超过了4%。从周一以来呢，收益率到现在三天已经涨了0.2个百分点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然后这些大的科技天王啊，都是全面的高升。 Meta 大涨了 4.24%， 苹果上涨了 1.66%。 苹果呢，今天它都有一些它的消息，它是出历史以来最小的 size 的 Mac 的台式机，然后呢还配它自己的这种芯片等等的。同时呢，它的 iPhone 16的首发不会在中国大陆了，中国大陆它的业绩蛮惨的，它现在呢已经被挤出了 top 5的智能手机的这个排名榜了，跌幅呢达到了14%。所以它怎么办呢？它现在到韩国去，提前啊去不在大陆了，在韩国首发它 iPhone 16。九月份咱们看它的这些消息 ，Alphabet 呢今天涨了 1.94%， 微软涨 1.07%， 亚马逊涨 1.86%。 一会儿有时间呢，微软回应了一下之前的这个世纪的蓝屏事件哈，那这件事情呢认为是对航空公司的一种反击了。费半呢成分股全都是前两天是血流成河，现在呢也终于触底反弹。 NVIDIA 大涨了 6.13%， 博通大涨了 6.95%， 美光大涨 6.07%， 高通涨 5.66%， 应用材料大涨了 6.74%， 德仪大涨 5.01%， AMD 也大涨了 5.95%。 所以呢，前两天如果失血的朋友今天都是呼呼啦啦了，就回来了不少了哈。然后呢，李来刚才我们提到的 Lily 哈，就是这个涨生物制药股呢，它呢也大涨了 9.5%。 一会儿呢我们去再谈它，包括呢它呢也带动了其他的一系列的股票的上涨哈。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为什么这个出请续请失业金人数的这个消息呢直接让市场情绪这么乐观。劳工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上周 初领失业金的人数出现了一年以来最大的降幅，也就是说市场担心呢这个失业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啊，现在没有，首次失业首请失业金的人数比预期呢低了不少，一共经调整了以后初领失业金人数截止到8月3号呢是23.3万人，预期呢是24.1万人啊，差这么一个8000人啊，这样一个程度，这市场就这么乐观。那较修正后的前值25万人还是少了1.7万人哈，那这个幅度就蛮大的了，创下了一年以来最大的降幅。四中移动平均值呢，首请失业金的人数是24万7500人，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少了。那同时呢，经过调整之后的续领失业金人数呢，在7月27号当周是187.5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187万人，较修正前值186.9万人增加了6000人。四周移动平均呢是186万人啊，它现在是比平均高一点，是187万5000人。所以呢市场啊就是相信哦，就业市场只是恢复到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的这个趋势了，而不是要迅速的恶化。而上周五呢非农就业报告呢是显示的7月份雇主大幅度的缩减招聘的规模，失业率呢连续第4个月上升，已经触发了呢 SAM 那种 SAM 规则衰退指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哈，就是基本上吧，所有的经济数据呢都觉得职缺虽然还是很高，但是呢裁员的人数还是很少的，这个呢可是没有加上 Intel 的啊那个15%的那种裁员，也没有包括 Dell 也要裁员，对吧？这那它是上周末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还没有体现出来。那这一周啊，下一周的周四就看看能不能体现，但也不会那么的快。我们知道呢，他裁了，裁到你头上，在什么时候离开，再给你2个月工资，他得再延迟才能够知道这个数字啊。那我们就知道呢，一般情况之下，在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哈，每一旦公布的时候，这个数字最近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个，它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波动。而且呢，这个7月份和8月份又是什么情况呢？学校暑假停课，工厂什么汽车工厂重组，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常容易出现数据的波动。那不管怎么着，现在呢我每天都给大家报宏观的这些东西哈，就是美国的经济呢还是在走软，企业的裁员仍然是在扩大，所以呢有一个分析就认为在10月份的时候失业率将达到 4.5%。之前呢就有观点认为7月份的 4.3% 是因为受飓风影响，增加了24.9万的临时裁员，推高了整体失业率呢 0.2%， 预计呢8月的失业率呢会回到 4.1%。 那这些呢都是联储在9月17号开联储会议之前要关注的目标。那是不是这样呢？咱们就再继续观察哈。那到10月份的话就达到 4.5% 的话，那9月17号他就要降息了嘛，他从9月份他可能立马就降息个 0.25， 现在还有让他降 0.5， 所以呢今天的市场的主旋律仍然是在关注着联储啊，你到底降息的这个轨迹怎么走，又开始回到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企业的财报，还有呢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各种数据。今天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Lilly 哈，就是生物制药股，也是它的业绩呢给市场带来了一个相当好的乐观的情绪。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是Wegovy 啊，它的那个制药商 Novodisc， 它呢就是已经让投资者感到非常的惊慌，说呢这个肥胖治疗药物的需求在减缓啊等等等。然后它昨天的股市呢是大跌的，跌了呢 8% 以上哈。但是呢 Lilly 呢今天早上的财报呢，它平息了这些担忧啊，他们报告了一个超预期的季度的业绩，而且还提高了年度收入的预测，所以它的股价呢上涨了 9.4%。 而且呢这个 Lilly 呢他们还表示说，供应改善呢让公司能够满足大部分药品批发商的积压订单，公司估计呢已经超过50%的雇主已经同意为 抗肥胖药物提供报销。哇哦，哇哦，抗肥胖也能走报销了，我的天，老板给报销，还有这么大好事儿哈，大家知道啊。那看看你们公司老板，如果你需要这样的减肥药的话。肥胖呢这个治疗，美国呢40%的人肥胖哈，超重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呢以至于呢这个我们诺瓦诺德呀这些公司都成为了欧洲最有价值的公司。而李来呢，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如果天天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哈，就是都曾经一度呢都取代了这个特斯拉，成为了呢这个壮丽七巨头当中的新成员，取代了之前的这个Tesla 哈。所以呢就是这个为什么说今天要，如果说你盯着 NVIDIA 的话，那么生物制药当中你要盯着 Lilly 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呢他给今天的美国的股市带来了一个相当乐观的情绪。所以呢对，本来呢肥胖对应的另外一面就是饮食和锻炼哈，但是今天呢都表现得非常的好。甜甜圈的连锁店Krispy Kreme 的它的股价上涨了 13.5%， 健身连锁店那个Planet 的那个 Fitness， 还有呢其他的什么 Lifetime Group， 还有呢这个 Exponential Fitness， 他们的股价全都上涨哈，挺有意思的。今天呢就是一种情绪了，前两天它大跌，然后呢有稍稍的这样一些乐观的情绪全部都在走。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哈，这个股市呢应该是进入了一个动荡的这个时期，这是不可置疑的了。所以呢本周从周一的经历了全球的黑色星期一之后呢，全球风险资产都是大跌的，于是投资者纷纷涌向了现金，大家都抛售了在手里握着现金。结果呢现在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规模创下了一个新高。 Investment Company 的 Institute 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7号，昨天大约呢有527亿的美元流入了美国货币市场的基金哈，截止到这是截止到4月3日当周以来呢是最大的单周的流入。现在呢总资产从前一周的6.135万亿，现在呢上升到了6.19万亿美元哈，这是这8月7号，那昨天是周三嘛，周一跌嘛，就周二周三两天就流走了527亿啊，你就知道大家周二那天还是在吓人哈，回弹一点赶快把钱都抽出来了。那我们看到呢瑞银的分析师呢他们就比较乐观，他说华尔街的恐慌指标的飙升其实是代表着一个入场的机遇。他的这个逻辑推理是什么呢？他们呢这个分析师也是财富管理部门的首席投资官，他说呀市场的动荡并没有削弱他们对今年股市基本面的看法，这是一位女士哦。他呢就在说美联储首次降息在即，在经济增长稳固的背景之下，在央行开始放松政策的之后的12个月中，一年吧，标普500指数平均上涨17%。也就是说1987年的时候他联储开始降息的时候呢，一天跌了22.7%哈，跌完了之后12个月拉长嘛，你不能光看那一天呢，拉长之后12个月标普500指数平均上涨约17%。正因为如此，瑞银的这些专家他们认为呢市场是可以得到支撑的，而且呢还有一些逆向的买入信号呢正在涌现，就是这种 VIX 这种波动指数哈短暂飙升到多年的高点，周一的时候一度冲到了68，一般的情况之下它的平均呢是20-22啊，就平均，而我们在过去这些年就12-13是非常非常低的，就市场简直是太乐观了，就没有什么恐慌情绪，但周一那天直接干到了68，这种短暂的飙升至多年高点呢为交易员啊提供了入市的机遇，特别是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交易员，没错哈，那就是别人恐惧的时候他们要贪婪的这些人。那这位分析师呢就在说华尔街恐惧指数飙升之后的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美股的回报率通常高于均值，我们的确面临一些波动，但我们认为还有一些不错的上行空间。这位她是个女生，还年轻，叫做 Marcelli 呢说瑞银财富管理部门一直建议客户维持对美股的全额配置以应对最新的市场波动。他提到了4个关键的因素来支持他这个逻辑，分别是健康的盈利的增长，人工智能的投资， 通胀的缓解，特别是住房等更具粘性的因素终于开始降温，还有呢，就是美联储降息在即。尽管本季度投资者对公司大手笔的投资于 AI 感到担忧，但是呢，在2000年代哈，就在瑞信担任科技分析师的这个 Marsley 呢，仍然表示，他说，哇，他2000年就担任，他的照片能那么年轻，他是不是把他年轻时候照片给贴出来了？那长头发的，我还在想，这个人真年轻哦。那他等等，那2000年就算20多岁，他现在也得40-50岁了，是吧？他呢就在说哈，他说与错失人工智能变革性潜力的风险相比，投入太多现金的风险呢是相形见拙啊，他就是觉得没什么，所以他们的团队估计未来几年这将是一个超1万亿美元的市场。那么如果他这个成立的话，已经跌了35%的 NVIDIA 啊等等的，那你们大家自己去看哈。昨天 Supermicro 还是大跌了20%的，对吧？那的泡沫已经挤出来了，那之后又会爬吗？那你要不要进？这个时间点的问题了，对吧？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哈我们所看到的。那考虑到哈现在的这种波动呢，这种情况呢，也有分析师认为，到今年年底啊，今年这个剩余的时间，波动仍然是一个行情啊，行情就是波动行情。为什么呢？那他们也有他们的这种说法。那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还是在呀，一会儿我给大家报几个消息，你看看他在不在这个担忧。他在的。然后呢，地缘政治的冲突，还有11月份的美国的总统大选，都让投资者在未来几个月持续的紧张，这些因素呢，你以及更多的已知和未知的因素，所以呢，这保守的呢都认为大家应该重新定位他们的投资组合，即使你不一定是全部防御性的，但是你要为到年底之前的这种波动性的上升做好准备啊，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所以周一为什么暴跌，就是因为上周五的非农报告加上日本央行的这样的一个升息，直接导致了全球股市的大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那就是好像美国的就业又没那么惨，美国只要没那么惨的话，那美国的股市还会是一骑绝尘哈。本周本多家公司还在发布财报了，那美国的家庭在经历了长期的通胀之后，疫情时期的这个积蓄呢已经是消耗殆尽了，家庭支出的紧缩哈，可能就可预料之中的，所以下周四的销售的零售业的数据一定要注意关注。那所以这部分呢要占到美国 GDP 的70%。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房地美哈，在周四发表的声明，30年期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呢达到了 6.47%， 是从202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啊，上周还是 6.73%， 现在是 6.47%， 降了不到1%哈。然后呢，所以这个数据呢就已经开始引起了市场很多人哈可以重新做 refinance 了，那同时也带来了房地产的提振。抵押贷款银行家的协会数据显示，在上周购房抵押贷款申请一个月以来首次上升，再融资指数呢也升到了2年的高点。天哪，6.47都让大家都这么激动哈，大家看到了。所以呢，你要是在不得不再买房子，包括很多我们的一些朋友卖了股票之后高利息也是买了房产的人，你要把你的所有的贷款呢准备好哈，找你的loan agent， 然后呢等到一旦这个利率一来你就把它锁定，你到那时候你再准备材料是绝对来不及的了哈。好，那这是呢我们看到的一个消息，如果有时间一会儿我再进一步给大家去说明吧。但是我今天呢给有几个快速的一些消息呢我要为大家去说一下哈。一个呢就是股票表现的强劲哦，然后美国的这个公共养老金表现的相当的亮丽。今天呢Wellshare Trust Universe Comprehensive Services 呢它发表了一个数据，截止到6月30号啊，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美国公共养老基金的中位回报率达到了 10.8%。 所以他们很高兴啊，像加州的教师退休系统的投资主管呢，就说我们度过了一个强劲的年度，然后他们的系统哈，咱们加州的这个退休教师的3410亿的美元投资组合呢，回报率也达到了8.4%。一般呢情况下，较小的养老基金股票。养老基金在股票表现良好的时候呢，收益会比较大，而较大的基金呢，它倾向于投资于私募市场。通常呢，公共养老基金呢是以长期年化回报率约7%为目标。截止到6月30号啊，这是一年，过去的一年当中，美国股票投资组合中的中位数回报是20%，而私募股权的回报呢是6.4%。房地产板块表现的最差哈，损失了跌了2.9%。但是呢，虽然哈过去这一年他们回报这么棒，但是呢，退休基金还在努力弥补2022年的损失哈。截止到6月30号，过去三年啊，你要把这个一平均，你看今年这个很强劲，20%啊，10%的，但是呢，如果拉长三年的话，公共养老基金的年化回报率只有4%。所以从我们自己的，我们很多朋友，如果你能达到7-10%的时候呢，真的不要贪了，你把它退出来，退出来之后呢，你把它连本带利的再这样反复的再进去。我看到有的人就总等着那个最高点，我也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哈。那另外一个消息呢，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呢，因为我觉得和我们的华人比较有关系了。路透社今天的一个消息呢，就是市值价值9500亿日元的日本网络安全公司趋势哈 Trend Micro， 这个呢，他可能要考虑出售了。我为什么要说他呢？他的创始人等等的都是台湾朋友。过去呢，几周日元走弱，然后呢，这个Trend 呢，他们的科技的股票呢都逊于日本的同行，这让他这家公司呢成为收购的目标。现在呢，就是有消息说 Trend 科技呢正在与投资银行家合作，争取潜在买家的这种兴趣，也包括呢私募股权公司，但是呢这些交易呢尚未明了。他是谁创办的呢？1988年就在咱们湾区的啊科技界的叫张明正啊 ，Steve Zhang， 然后呢陈怡琴呐、啊、，Jenny Chen， 然后呢陈怡是吧？伊娃 Chen 创立的，最初呢，它就是一家防毒软件的制造商。现在呢，它产品已经扩展到云端运算、网络和端点的安全领域。所以在今年开年以来呢 ，Trend 的日本股价跌了10%，比日本的大盘和许多同行业的都糟糕。那么在呢，像CrowdStrike 和Microsoft 还有 Palo Alto Networks 的等美国大型竞争对手竞争的同时，他们呢 Trend 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获利的能力。他们在日本东京呢，一直呢就是跟谁呢？就是那个 CrowdStrike 跟他在争取这个市场。而上个月呢 ，CrowdStrike 呢，它的软件更新导致全球800多万台电脑宕机，从航空到医疗保险到收垃圾啊，全部发生了严重的灾情。所以他们在周四 Trend 的最新财报呢，净销售额年增了13%，等等。所以呢，随着大型跨国公司在安全软体上的支出开始不断的增加，网络安全产业的交易呢也一直在增加。今年7月份的时候，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曾经试图以230亿美元来收购网络安全新创公司 Wiz， 但是谈判呢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哈，这个 Wiz 我都没时间给大家去讲，当时我看的时候觉得太神了。这个 Wiz 呢，创办人是以色列的人，他们以色列的人太牛了，他们简直每个人都在创公司，一创公司就成了就开始卖，然后人家你230亿人家不要，人家要自己上市啊，就这么牛哈啊。那这个呢也是华人啊，真的是也是我们硅谷华人的一个骄傲。他们自己在我们湾区这边，就在那个Synopsys 那边，他们还有自己的办公楼，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就在这边也有他们美国的办公室的。所以呢，那能成功收购的话，那真的这也是很厉害的了哈。那这是一个跟大家讲的一个快速的消息啊。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高杰呢会给大家呢去讲一下 Lily 哈，就是这只股票，包括呢华纳兄弟哈，华纳兄弟的报告呢是近 亏损了100亿美元。我们在昨天还在讲到这个迪士尼，对吧？迪士尼股票涨了4%，因为它的那个 online 的 streaming 呢有所收益。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华纳兄弟的这个呢，恐怕让我们可以推测，迪士尼恐怕都是昙花一现哈，就是这么一次啊 one time 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今天有一个哈，我要给大家好好讲一下。我们都知道呢，两部分，一个是失业率，就业市场，一个呢是房地产市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呢高居不下，是因为大家没有交易嘛。但是呢，现在美国的商业房地产一直是令大家非常的恐惧的，对吧？但是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不仅是商业房地产，公寓楼也非常的危险。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华人都非常的喜欢呢去了解这个房地产，我自己也很喜欢哈。我们听一听他们是怎么玩的，然后呢现在玩不下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从这里头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好了，那我们广告之后呢，热线电话也会打开，888-275-1628 888-275-1628，也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一些观点，或者给大家分享一些讯息，供我们听众朋友们，咱们大家互相的去参考。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8月8号，星期四。今天呢，刚才提到的这个旅游团哈，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和您的亲朋好友，东欧的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一共就6个人哈，因为小团嘛，6个人，我们现在还就剩2个位置了。如果您还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在9月份哈，可以呢赶快去联系这个团。为什么呢？不仅是台湾和日本，东欧的这个我以前给大家介绍过，我们找的导游真的是非常的好，高杰是严选的哈，然后。我以前说过，就是有的呢去过德国很多次的人觉得德国有什么玩的呀，但是呢跟了这个导游走了之后呢，他说我的世界观都改变了。所以跟一个懂得历史、懂得文化、懂得这些知识的人在一起，那才非常非常有意思。否则你说你不懂得历史，跑到故宫看个热闹劲儿啊，皇帝就坐这个住这么个房间。其实如果懂得历史的话，你站到那个地方，你脑海里想到的是那个历史的片段，你会想到当下我们人生应该怎么样去过。其实我很愿意去旅游。那我们未来呢，会逐渐的为大家去打造一些这样的有意义的之旅哈，包括呢以后。我们会准备在东部哈，去专门去做那个大都会博物馆，还有呢一些美术的那美术史，每一幅画后面都是一个故事，也是历史的故事，我们有专门的讲解的，他们学的就是美术史。如果感兴趣的您啊，赶快报名，然后我们为您单独打造这样的团。咱们呢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旅游，我们不想走那些大碗茶的，所以我们只做小团，我们用心的去找那种同温层、三观一致的、爱好相同的，大家在一起去出去看世界，出去的一起呢去旅游，好不好？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55-955-5227，855-955-5227。这已经不是广告了，是真心推荐哈，告诉您的亲朋好友，跟着希望之旅，我们一起去看世界。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房地产的事情。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从这里边，我就把自己的知道的也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都知道呢，商业房地产市场现在是非常不景气。然后呢，很多人都已经，我以前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过。但是呢，你却没有想到呢，连公寓啊、公寓楼贷款的情况也不乐观。公寓楼的市场也已经是供过于求了，导致呢现在这些大量的它的控制率呢也开始上升，很多市场的公寓楼的租金也开始停滞不前了。这些 owner 呢，他们的口头禅是什么呢？撑到2025年啊。为啥？等着降息嘛哈，正在勉强维持建筑物的运行，祈祷呢利率赶快的下调。所以现在知道呢，很多这种 commercial office 的办公室的贷款已经无药可救了，但是呢公寓楼的贷款情况出乎意料的糟糕。数据显示，截止到第二季度末，超过400亿的办公室贷款处于困境当中。这个呢是，这大约是公寓贷款困境价值的这种3倍哈。可是呢，这是截止到第二季末，但是未来 陷入困境的公寓抵押贷款规模大概是多大呢？569亿美元。未来啊，就是在未来的情况之下，而办公室的贷款呢，则是509亿。看到了吗？在截止到6月30号的时候呢，400亿的办公室贷款还远远的超出公寓贷款的困境。可是呢，未来那他为什么就是大家看着的这个钱到时候什么到期了，他根本没有办法去 refinance 了。那么这个额度居然公寓贷款的额度超过了办公室的贷款，所以呢，这就是引发了一个警报。因为为什么？因为公寓楼的入住率下降，还有呢，他去买这个楼呢，他得装修啊，这个装修产生的这个成本根本让他这个租金没有办法 cover， 也没有办法满足他借贷以后进行装修这种利息支付的需求。所以这些情况呢，就让市场呢非常的担心。那么这里边的最不稳定的呢是什么呢？在疫情期间，公寓的这些炒房者哈，你把它叫炒房者，就福利品，他们呢大量的借贷呢一些产品，他们在这个这些借贷的人呢，在7月份的时候陷入困境哈，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务叫做 CRE 啊 CLOS， 这个债务呢在7月份达到了10.8%， 陷入了困境，就没办法还了。包括呢超过30天的啊，过期不还的和进入特别服务的这些贷款啊，就是已经有 10.8% 了。目前呢整体上还有750亿美元的同样的这个债务呢没有还，而这又只是整体贷款的一小部分。这类债务呢比商业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或银行的抵押贷款的风险更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针对需要翻修才能出租的物业，他们呢都是用的浮动利率进行的过渡贷款，那种 bridge loan 是浮动的，它不是锁定的。我的天！所以呢，你想一想，如果你当时商业房地产你贷的是 3% 或者是4% 的话，商业房地产一度都跑到 10% 去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是不得了的，对他们来讲，那简直是太高的成本了。那么租金的收入最终你会租多少钱呢？你按你这个成本一分摊，每个房间能达到那个达不到，你的租金可能达不到。他当时呢这些人也是贷款成交过程当中有一种侥幸的心理状态，所以呢这个浮动利率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哈。它浮动利率低，它当时低，可是你一旦到了那个日子之后按市场计价，现在就是最倒霉的这个时候了。投机性的房地产投资者呢，就是从市场这部分借款，他们去买老的公寓楼，特别呢是在阳光地带，然后呢翻新提高租金，然后呢在租金满了之后，这不很漂亮吗？收入很漂亮，再把这个楼呢迅速的转卖，这就是他们的一种 business model。这个 CRE 贷款呢在2021年创下了454亿美元的记录。为什么？当时的债务成本极低，房地产的估值处于巅峰，大部分的这种CRE CLO 的贷款的年限为3年。那好了，2021年加上3年，正好是2024年到期。那现在呢就已经到期了，现在都已经8月份了嘛，陆陆续续就到期了。那到期就是要那个时候，你想想他那个时候多低啊，那个时候的商业房地产谁知道了。他有的如果你的抵押贷款很高的话，你像我以前给大家说过嘛，你像脸书他们都用的二点几的利息，他们全都去买商业房地产去了。现在是多少我不说吗？得十啊，商业房地产的利息他怎么办？所以这些呢就是他面临的巨大的这种压力。所以降息能不能解救他们？不可能嘛，对吧？因为你从现在的这种降息能降多少啊？他能一下子从现在的30年房地产的利息，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还得6.4呢，对不对？6.4，你能还降到三吗？他不可能马上降到三。所以对他们来讲，降息对他们也没有办法解救他们。那么需要债务成本需要大幅度的下降，才能给他带来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减免。那么当时，哎呦天哪，比我想象的还低。2021年用于为这些浮动利率贷款定价的担保隔夜的融资利率 SOFR 约为 0.05。这个呢担保利率现在是多少？ 5.33。五倍还多哈，五倍还多，我的天。然后呢这些物业的收入也没有预期那么高，剔除债务成本上升的影响之后 ,46% 的，我的天哪。这个 CRE CLO 的贷款呢根本没有办法 去和他的这个租金啊，静爷爷的收入相匹配啊，没有办法 cover。 所以这些人呢，把租金增长的预测呢太过于乐观了，而运营成本和保险费用呢则大幅的上升哈。公寓的市场呢目前又供过于求，所以呢根据房地产服务公司叫做 CBRE Group 的数据呢显示，2024年将完成44万个新的单位，导致呢控制率上升，并且呢在许多市场当中让租金呢也都保持的平稳啊，涨不上去了。那么这里边谁受损失呢？当然是这个发行的人嘛， CLO 的发行人首先承担损失，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去发生呢2008年那种情况重演啊。当时呢证券化刺激了这个次贷对吧，刺激抵押贷款，让投资者受到了重创。所以呢现在这个 CLO 啊，就是专门给这个大的公寓楼他们呢保留部分贷款的风险啊等等。那么现在呢持有 AAA 级的 CLA 的贷款投资者呢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哈，就公寓楼的物业呢已经是被查封了。那么还没有很多被查封，就是银行不接手他也不敢接手，你知道吗？一到接手烂到他手里，他必须去，他可能就给这个市场带来动荡了。所以呢本来呢让那些大家可能，我不说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很多那个现金都准备了哈，就是需要在这个低价的时候去收什么呀，收 office， 然后呢收这种公寓楼，对不对？他们就等着吧，没有办法，因为贷款人呢对公寓楼贷款的处理呢比办公室的贷款呢更为灵活。这种发行的机构呢他们认为如果这些贷款能够再撑上几年的话，公寓的租金最终可能还会开始再一次的上升。但是呢如果是不按这个路线发展的话，处于资本结构底层的 CLO 的贷款人损失太大的话，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就很麻烦了，对吧？所以他们是在最前端嘛，他是最下边的那个，那他们在竭力呢让这些深陷陷阱的贷款呢还在维护下去。所以一旦美国的经济开始衰退的时候，这将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吧？他们借了这个钱盖了这个房子，然后赶快就出租啊，得招租户啊，可是租金涨不上去，消费者又显示出这种压力啊，消费的压力，信用卡拖欠率达到了10多年以来的最高。那么对于那些守等待着第一次提高租金的公寓的业主来讲，消费者耗尽财力对他们来讲绝对是一个噩耗哈，不是一个好兆头。所以呢现在虽然办公楼仍然是房地产贷款人的最大的恐怖，但是公寓市场也将迎来痛苦啊。三年到期，2021年三年到期，今年到年底之前这又是一个糟糕的几个月。所以我刚才说很多很多的这个情况啊都指向着，但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会爆，大家都不想爆啊，哪一个环节都不想让它爆，但是谁知道呢啊。这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哈。因为呢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如果你最后你能够搞一个公寓楼的话，你慢慢把它一点点拿个时间能够拖稳的话，那你就当地主嘛，对吧，收租金嘛，那是个很好的。可是呢一旦投资不够的话真的是很糟糕。早年的时候在我们湾区啊，很多人跑到底特律去投资这种房地产，99个 unit 的呀等等的，然后呢买下来再一个个翻修再提高租金，就这种玩法基本都是这种玩法。那结果呢赶上2008年啊，你也存在一模一样的，那个时候2006年2007年最高的时候，湾区多少人就拉那个杠杆拉那么大，当时在我们湾区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惨剧，对不对？那么还好美国真的是破产之后再重新再起来又是好汉一条，弄个14-15年又爬回来了。但是呢就是杠杆不能拉得太长，不能再投资，不能是投机，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呢，我个人哈，我真的觉得仍然是处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好了，那时间的关系，你看把这一个呢就讲了这么多哈。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个股情况。我们先看看呢这个 Lily 等这一系列的股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么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那我们讲到的这个 Lily 呢，这只股票啊，我刚才给大家说了哈，因为呢他自己呢实在是表现的相当的亮丽，带动了一系列的股票的这种大涨哈。然后我给大家呢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哈，大型制药公司现在削减它的研发支出，这个让行业呢产生了震动。这件事情呢是从辉瑞哈到 Bristol 啊等等，他们呢包括呢拜耳和诺华 Novartis 这些公司都宣布了大规模的裁员。一家关键的外包商的消息呢显示，整个行业的成本削减正在加剧。这是一家叫做 Charles River等等的这样的一个 international 的药物开发服务公司，它的股价呢在昨天暴跌了 12.6%， 是四年以来最大的跌幅。公司呢发出警告，制药公司正在削减研发支出。总部位于马赛诸塞州的公司呢是说，预计全年销售额将出现下降，主要原因就是来自制药客户的需求减少了。此前呢他们还预计今年会实现增长。为什么哈？为什么说这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的客户是谁呢？就是那些大的制药公司。这些制药公司呢就像什么辉瑞呀等等，他们为什么不要这样的服务了呢？他们是主要归咎于降低通胀法案。这个法案允许美国医疗保险 Medicare 直接与制造商谈判部分药品的价格，以及即将到来的专利的悬崖。这将使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药品销售方面面临仿制药的这种威胁。制药公司在过去这几年一直在警告，由于美国政府强制某些公司对其畅销药物的价格进行谈判，他们可能需要减少创新的投入啊，人家要节约成本了。虽然呢这些评论呢一直被认为有一些夸大了哈，那大家都在漫天要价哈，就地还钱，但是呢研发早期的成本急剧的下滑，给他们的这个说法呢增加了可信度。几家知名的制药公司的股票近年来因为关键药物面临竞争或者是专利到期都受到了重创。百时美、施贵宝、辉瑞是两个显著的例子。分析师预计这两家公司在本世纪后期销售额将出现萎缩。辉瑞在五月份宣布了一项新的多年成本削减计划，到2027年年底将节省15亿美元。而这个呢，是在早些时候宣布的40亿美元成本削减之外的，又增加了15亿美元的幅度。百时美食贵呢，百时美食贵宝呢最近也说将在今年裁员2200人，到2025年年底节省15亿美元。在短期之内呢削减成本可以增加收益，并且推动呢他们的股价上涨。但是呢如果做得过于激进的话，就会对这些制药公司造成损害。削减营销支出，它可能会导致销售额的下降，削减研发支出会导致创新的减少，而且临床实验在疫情之后呈下降趋势。数据分析显示，2023年启动的临床实验总数比2021年减少了 22%。 那这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Charles 的这个实验室，他们所 提供的服务类型。那他们呢就在帮助去服务公司嘛，帮助这药厂去做各种的这种临床服务的这种人员呐、等等的，包括数据。这里边还有最关键的哈，就是如果呢拖到那个时候，这种影响会在长期内显现，短期内会提高股票嘛，对不对？你现在这个医药公司的管理团队，它拉升了股票的表现，可是当这个公司出现未来萎缩的这个迹象的时候，这些管理团队可能人都辞职了，人家都已经走了，他不在这儿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哈，现在大公司、制药公司都开始缩减自己的这些事情，内部的这种事务，然后呢，去来削减啊，轻松削减自己的一些目标，把这些未来几年没有办法上市的这种昂贵药物的研究呢就砍下去了。这是一个趋势哈，跟大家去说一下。另外呢 FTX 咱们都知道哇，我一直跟大家讲这 FTX 简直了，前一段时间他的 CEO 已经被判25年嘛，对不对？25年监禁。然后今天呢有最新的消息，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对 FTX 还有阿拉米达 Research 就他的那个前女友他的姐妹公司下达了一项同意令，要求他们向诈骗受害者支付127亿美元的赔偿啊，来解决这个诉讼。 命令要求 FTX 和阿拉米达支付87亿作为赔偿金，支付40亿美元作为追缴款。啊，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刚才我提到呢，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公布了100亿美元的亏损。啊，归100亿美元的空损，所以这个呢是由于公司的有线电视网络价值下滑，然后呢他就进行减记。这个呢惊人的这种减值承认了自2年前创建了该综合体以来呢电视行业急剧恶化。100亿美元的季度亏损是减记哦，这91亿美元的非现金减值费用是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有线电视网，包括 CNN、TNT、TBS， 因为减线潮、收视率下降、疲弱的广告市场遭到重创背景下产生的。像 Netflix 这种流体平台已经吸走了曾经是媒体行业驱动力的观众和订阅用户。公司有线电视业务的另一大挫折呢是 TNT 没有跟 NBA 达成新协议，保留呢下赛季后的 NBA 的比赛转播权，又给频道的这种用户广告呢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所以今天盘后的交易呢，这家公司下跌了 9.8%。 Max 能听到吗？
听到了。
怎么了也不知道啊。那时间不多了，那就请你给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Lily 就是那个减肥药的那个那只股票吧，好不好？
听到了
哈。
听到啊，听到。等一下，那个 Lily 它的代号是什么？
LLY yeah
ok LLY LLY 845.3美元哦。
Yes，
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整体来说 OK。 可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它整体来说是看涨的，因为它的主力大概是在948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 今天强弹了 6.1%， 昨天已经 跌破100美金了，现在呢回到了104.97啊，收复了100美元的关卡。
NVIDIA 104.97哦。
嗯。
我看一周内整体来说它不是很明朗啊，但是如果看一个月内它还是下跌趋势啊。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了。OK。它的阻力大概在130左右。
时间有点紧了哈，我就不能再看了。其实我们还应该去看一看苹果呀、微软呐、等等的。明天吧，您的网络怎么了？这两天总是有一些卡哈，我们再您好好检查一下吧。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包括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ChargePoint 啊，这家公司呢。股价今天飙涨了11，因为它出了 all in 啊，就是所有的电动车充电桩都可以用他们家的，所以它今天的股价呢大涨了11%啊，叫做 ChargePoint。好了，那谢谢 Max 吧，不好意思，剩了几分钟还是请您上来了，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吧。
谢谢，再见。
谢谢 Max。